大家一起翻开我们的圣经，翻开了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末了。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带了哈，我们把圣经打开到我们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末了部分，第25节到29节，翻到了吗？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25节到29节，这是我们今天要交通的信息的经文。翻到了，我们来一起读，好不好？
好，
我们来一起读哈。预备起，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震是指着被震动说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残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低头再有点祷告。主，你已经向我们说了话，主啊，我们如今就在你的宝座的面前来俯伏敬拜。主啊，愿意在下面的这段时间里头，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能像当初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来听你的话。主啊，我们就恭敬地把下面的这段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来亲自使用，你来亲自向我们说话，你也打开我们下里面的眼睛和心里的耳朵，让我们怀着一个虔诚敬畏的心来听你的话，并且在以后的日子里头真的能够活出来。我们这样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是出自于希伯来书。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啊是一本超越的书，它是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所事和所作。所以说很多有些圣经的使者呢啊学者呢也把这本书呢啊称为是新约的第五本福音书啊，第五本福音书。为什么称为第五本福音书呢？因为前四本福音书同样的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的所事和所作，但是那是讲到我们主耶稣道成肉身，他在地上所成就的，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来到希伯来书的时候，他同样的是讲到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的所事和所作，但是他是讲到他死而复活，如今升到高天来继续所为我们成就的。那为什么讲到它是一个超越的书呢？我们如果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这本书里头，他把主耶稣的所事和所作说得那么的清楚，说得那么的完全，他超越着我们头脑中所一切所能想象的那些伟大的事业，他超过了天使，他超过了旧约之中所记录的一切的属灵的伟人，他照顾了他所创造的万事万物，他超所成就的那个新约属立的新约，超过了在旧约里头向他的子民所启示的一系列的旧约啊。所以说他如今是成为一个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如今在天上在不断的为我们祈求，为我们的祷告，如今他在天上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他成就了这一切，在希伯来书里用了一个字来表示他所给我们成就的救恩。他说这么大的救恩，我们如何能够要能忽略他呢？所以说神给我们成就了这么大的救恩，以至于希伯来书的作者完全在这个人世间 找不到一句人的话来描述这个救恩的伟大和救恩的完备。啊，所以当然在整本希伯来书里头，我们把它一路读下来的时候，他在不断的讲解阐明这个基督的所事和所作，在不断的阐述他给我们所成就的救恩的时候，希伯来的作者只有一个单一的心思，就是要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降服在这一位升天得了尊荣的大祭司的手下，来谦卑的活在他的面前，来活出他说我要我们所活出的，让我们在地上行走能够跟随出他所要我们跟随的脚踪来，目的只有一个，让我们这些他所成就的这么大的救恩能够成为我们支取的内容，能够他的救恩在客观里头已经成就了，救恩能够成就在我们现在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们身上，让我们蒙到这个福，让这样的一个福在我们的主观里头成为我们实际享用的事。所以说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是在希伯来书12章25到29节，那这段经文是在圣经里头啊，这本书快末了的时候神所向我们说的话，这是一段警戒的话语，目的是为了提醒我们不要犯我们的祖先和在旧约里头那神的那些选民所犯的错误，以至于他们落入一个灭亡的光景之中，没有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救恩啊，这样救恩。那这句话怎么说的呢？他说你们，第25节，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什么是总要谨慎呢？什么是谨慎呢？谨慎这个字的意思，基本的意思就是看，但是它不是一般的去看，它是乃是要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要十分留意的，怀着一个警惕的心，怀着一个警醒的灵，来小心的留意看我们自己的事，看这件什么事呢？他说你们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啊，不可弃绝向你们说话的啊。如果我们看希伯来原文的话，我们知道这句话不仅仅是用了一个命令的语气，而且这几个动词里头它是用了一个现在式的一个主动语态的现在分词形式。那换句话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我们不可以弃绝那位在一直持续不断的在现在跟我们不断的讲话的那一位啊，是主动的来向我们讲话的那一位。那换句话说，那一位在现在这个状态，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他是主动的来向我们讲话，他是在持续不断的来提醒我们，他告诉我们什么呢？把他的旨意显明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能够跟上他所吩咐我们要行的路啊。很多时候我们读到中文里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们的同胞们，我们古人的知心们常常会忽略这段经文。为什么会忽略呢？因为我们总觉得这段经文好像离我们的关系不大，因为我们这群人都是蒙了天恩的人，我们都是蒙他拯救的人，我们怎么会弃绝一位对我们有这么大恩典的那位恩人呢？当然我们是不会啊，我们从道理上不会，但是我们如果来进一步看这个弃绝这个意思的时候，好像这句话的意思在神的心思之中完完全全的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啊，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那什么在神眼中所认为的一些弃绝呢？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哪些的行为我们不认为是弃绝的事，但是在神的面前却是视为是弃绝的事呢？啊， 当我们来看这位弃绝的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如果把它从字典上看一下的话，我们发现这个字的基本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是说的一个人呢、用一个委婉的语气来推脱那些事啊，推脱一些事情啊，弄到我们实际的生活之中。比如说今天我们的这位弟兄姐妹来请我们到他家里去吃顿饭，那我本心中不是太愿意去，但是呢我又不能直接的回绝他，所以说我找出一些理由啊，比如说我今天呢要加班，或者呢我今天我要送我的孩子去上学，所以我很想去但是我不能够去。这个在中文里的和合本里的翻译呢，翻译成一个字呢叫推辞。我们很多时候认为推辞就是推辞，推辞只是一个简单的推脱一下，但是在神的眼中就是用了这个字的，叫弃绝。这个故事记录在哪里头呢？如果我们还记得在路加福音14章16节开始的那段记载的时候啊，我们就会知道啊，那段故事里头讲了一件什么呢？他说呢，有一个人呢摆了一个大宴席，请了许多客人，然后到了坐席的时候啊，坐席的时候就是他的那个宴席都准备好了要开始的时候，然后打发他的仆人对所请的人去说，请来吧，我样样都准备好了，你们就过来一起上桌，我们一同来吃喝吧。然而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众人，就是他所请的那些客人，却是异口同音的推辞啊。这个推辞就是在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头的那个弃绝啊，那个弃绝。他们怎么推辞的呢？他们有哪些理由呢？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请去看看，就请你准我辞了，准我辞了，也就是那个弃绝，就是允许我把你的这个事情给弃绝掉。他的什么理由呢？他买了一块地。那在过去的时候，在圣经里你也看到，一块地是指着这个人的一块产业来说的，他自己所经营的这块产业来说的。啊，当然我们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之中，比如说你置了一块产业，比如说你买了个房子，你当然要去看看了，对不对？这是合情合理的啊，这是他提出的一块理由。那第二个呢，又说呢，他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试，请你准我辞了。啊，他有一个比他吃饭的更高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在他来看，他买了5对牛。那5对牛对于当时的以色列民也是花了一大笔的钱财去把买回来的啊。从那牛的来说，牛买回来是为了干什么呢？是为了耕种田地来说的。那换句话说，用现在的话来说，这5对牛他买的这个头的一个字呢，是为了让他来用着经营他的产业，或者他的工具，或者他的一个职业，或者他的一个能力来说的啊，当然很重要。你如果这个你经营的这个工具买错了，你这块田地以后就经营不起来呀。啊，他说要去试一试。什么叫试一试呢？就是试验试验，分辨分辨，检查检查，这5对牛是不是合乎他所买的那个质量。啊，这是他们所提出的理由。然而呢，到了第三个呢，又说了，他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娶。哎，那你如果对比这个第三个跟第二个的第一第二个的差别吗？啊，第一第二个去推辞这件事，提出这件理由，好像心里还有点啊，有点过不去啊，好像还有点那种委婉的话啊，来跟他说一说，好像把这个让这个主人呢不要那么的啊伤心。然而到了第三个的时候呢，他说得很干脆，他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娶啊，他就直接的来回绝这个主人向他发出的邀请。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他会这样直接理由的，好像也不怕伤了他的面子的呢？ 啊，如果我们还看一下那个《申命记》第24章第5节那边，在当时神所赐给摩西的律法之中啊，有一个规定，啊，有一个规定，他是这样说的哈，《申命记》第24章第5节，他说：“新娶之人不可以从军出征。”什么叫从军啊？就是你不当国家有战争来了的时候，要募集军兵去上前线打仗的啊，这是国家的大事情了。如果你是刚刚娶了妻的这个男子，你不要去啊，不要去应征，可以免除为国家报效的或国家尽忠的这个责任啊，你知道哈。然后呢说呢，你也不可以托他办什么公事啊，就是一些公务性的事情啊，差遣的这种事情啊，你都不要委托他去办啊，不要委托他去办。那可以呢，在家里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那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他刚刚娶了一个妻子，无论是国家的大事，还是社会上头的，或者社区里头的这种公事，那放到我们这里，在我们聚会之中，可能有些服侍的事情，你都要允许他放下来。啊，目的只有一个，在家里就清醒一年，专门陪着他新娶的妻一同快乐。所以说，你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个第三个人好像一点面子都不给呢？因为他里面实在没有任何好像过意不去的事情，因为神的话是这样说的嘛，对不对？神的话就是这样说的，我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理由来理直气壮的来推辞掉，弃绝掉那位正在向我们所说话的那一位，啊，就是这个意思。然而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第14章的时候，我们再往下看，看到21节到24节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情况啊，他这样说：当那仆人回来的时候，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啊。我们中文和合本里把它翻译成动怒哈，这个动怒在这个字在其他的经文里头，特别是马太福音18章里头，它是翻译成大怒啊，啊，不是小小的生气，是大怒啊，是大怒哈。他就对仆人去说：“你快去到城里的大街小巷啊，大街小巷，大街是什么意思呢？大街就是大的路口，是热闹的地方。那小巷呢，是一般比较偏僻的啊，不是那么热闹的地方啊。你要去领那些人来，那这些人呢，包括哪些人呢？一个是贫穷的。”一个是残疾的，一个沙哑的，一个是瘸腿的。那简单来说，一类人是贫穷的人，你把他们拉过来是；另外一类呢是有些残疾的，啊，缺胳膊少腿的，或者是瘸腿的，或者是眼睛瞎的这些人，你把他领进来，来享用我所给他设立的哀宴。啊，当然这个贫穷的呢，我们知道在新约里头啊，贫穷的总共有两个字。啊，一个呢是的确是一些贫穷，但是呢他要靠着极力的去劳动去辛苦才能糊嘴的那种贫穷。那这里的一个贫穷呢，他是指他的连这种去劳动的这个能力都没有的，他只能靠乞讨为生的啊，这个是指这一类人，或者用我们的现代化的来说叫乞丐啊，叫乞丐，你把他们招进来啊。那残疾的、瞎眼的、瘸腿的啊，他们有很多上头的能力上头的不足。但是我们如果看旧约的话，你要知道神在圣经里头啊，特别是在利未记21章16到23节那边明确的规定到啊，如果是亚伦的后裔这类残缺的人是不能来到神的面前去献祭的，不能够能够亲近神的。但是就是这些不能够亲近神的人，不能够享用这埃及的爱宴的人，他要把他们拉进来啊，去领进来。然后仆人呢去办了，办了以后呢，他说回来以后呢，他又跟主人说：“我主啊，我已经按照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但是还有空位 那也就是喊过来的人那还有些不足啊，还有位置空着，那怎么办呢？那主人说，那你就出去到路上，到篱笆那里把那些人勉强进来，你看到有些人你就把他勉强进来。这个大路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大路是一般的一种旅行的长途旅行的或者长途远行的那种路啊，路上的人。还有一个篱笆呢，篱笆一般的是讲到一个家院啊，你比如说家里以色列人他们常常有自己的葡萄园嘛，他葡萄园呢他这块产地之内边界的他要用篱笆把它篱起来拦起来。那反过来讲，篱笆之内的是属于他家里头的，篱笆之外的是外头的。那换句话说呢，在这个家园里头，这个家族里头，里面的人呢是代表着神的子民，也就是与神的约有份有关的。那篱笆之外的呢，那就正如圣灵在以弗所书里头所讲的是那段隔断的墙是属于外邦人，与神的诸约无份无关的。啊，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残缺的那些都填不满的时候，他说你就把这些与我的这个事情根本毫不相关的，跟我的关系毫不相关的啊，在视为外面的人呢，你都可以把他勉强进来。啊，勉强我们中文的这个字是知道的哈，就是有点强迫的意思。啊，实际上本身的意思就是催逼着他回来。啊，他不是太愿意，或者不只是各种原因，他没有什么那个，他好像不好意思或者什么原因。他不好意思进来，但是你要把他勉强进来啊，就这个意思。那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呢啊，用我们中国的话里头有一个以前的话叫赶着鸭子上架啊，就那个赶字的意思，就是有点带着强逼的这种性质啊，把他赶进来，这叫推辞啊，这叫推辞。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说，那你不要拒绝那向你说话的那一位，真的就跟我们日常生活中无分无关。你看到这段故事的时候，你不仅看到我们是怎么确认是活在他的面前是一种推辞，是一种拒绝，你也看到这位家主的态度是十分的恼怒。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来联想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在实际生活之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事啊？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事？比如说我们有聚会了，对不对？那我工作累了我可以不来，对不对？啊，我不是说每个情况都是这样绝对的，但是这种事情外人不能评判你自己，但是你自己明白，如果你今天有这样的一个聚会，你如果不想去了，你里面有一种不安不平安的感觉，然后怎么办呢？你找些理由嘛，搪塞，使自己的心思麻木一下，对不对？人累了你当然要休息，对不对？我们也可以祖国所创造的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我可以这种时间我可以用出去旅游走游转一圈，看看神所造的那伟大之物也可以啊，对不对？那你在生活之中，你工作之中，你实在要加班啊，为了我的竞争的事业上的飞黄腾达，我去换一点时间，我牺牲这个我去啊。也有人跟你讲嘛，休息了身体累了，那你的身体是神的殿啊，对不对？你当然要好好的保养，对不对？那么神给我们赐给我们的丰富，那不仅是天上的丰富啊，我们地上神的丰富也同样的赐给我们，对不对？种种的这个原因啊，但是我在这里特别去讲一出，我举的这些例子千万不是外头的别人去判断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啊，我们所要行的所要审查的乃是我们的自己啊，乃是我们的自己去审查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如果读过哈该书哈，旧约里头有一卷书哈该书，哈该书呢这卷书呢其实很短啊，只有两章，短短的两章经文啊。我们当时看到第一章的时候啊，当时说到一群从巴比伦归回的以色列民， 回来要为着神来建造圣殿，啊，来建造圣殿。我们千万要记住，他们这一群本来是从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一大群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以色列民众所回归的，只有五万不到的极少的一部分人。换句话说，他们当时神向他们发出说话的时候，发出呼召的时候，这群小群回到了，响应神的呼召来回来了，他们应该是一群得胜者。啊，所以说当他们刚回来的时候，他们的热情也很高涨，去起来来建造圣殿。但是他把圣殿的根基给列好之后，因为受着外围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搅扰，以至于当时的那个王下令他们停工，所以他们就工作就停下来，建造圣殿的事情就停下来，一停就停了15年的时间。然后在这15年的时间之中，他们心中应该都知道，他们回到这座城里头的目的是什么。神要当初从以色列从巴比伦把他们带回来的目的是建造神的殿，然而在这个时候停下来，一停15年。在这15年过程之中，他慢慢慢慢的眼目就转向到自己的日常的生活之中。啊，圣经里头在哈该书里头啊，一章的第4节那边说，他说那时候圣殿里头啊仍然荒凉，但是他们呢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之中。发现这15年之中，他把神向他们说的话给放在一边，他们去经营自己的家园。然而在这个时候他还找了一个理由，什么理由呢？他说现在呀是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尚未来到，这是找了一种托辞，一个推口。不是我们不愿意去做啊，我们再去建造我们自己的房屋的时候心里有不安，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寻求过神了，现在这个时间不是建造耶和华的圣殿的时间。那神怎么跟他说的呢？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说第4节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还住自己的房屋吗？啊，有一个译本告诉我们他是这样翻译的，啊，他是这样翻译的，他说呢现在呢这个时间啊，也就是神所给他的这个时间，他们说还没有到，是建造耶和华的这个时间还没有到，然而现在我这个时间正是来建造自己天花板的房屋。神在这里用了一个反义的疑问句啊，他们说的话，说现在这个建造耶和华的这个时间还没有到，神跟他说那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是为了谁的呢？啊，原来是为了你们自己在那边住天花板的房屋的时间吗？啊，这是一个讽刺的疑问。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对照我们自己的时候，神有恩典将生命的气息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地上活着。那活着的这段时间，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思想过，神给我们这段时间到底是为了谁呢？神为了给我这段时间，难道就是让我们在世界上去拼拼搏搏，去买账，把自己的房子越买越大，把我们在银行里存款越存越多，把我们的子女送到一个一个又一个的名牌大学吗？还是让我们为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享用这个世界所给我们生产的一切美味佳肴，让我们出去到处逛山游水吗？神给我们这段的时间是为了我们呢，还是为了他的自己？你是不是觉得神让我们在地上所存留的这一天，乃是要让我们成为和神所使用的器皿，让我们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成就神所要我们成就的他那个旨意吗？简单来说，罗马书里头告诉我们， 在以弗所书里告诉我们两点啊。第一个，神要我们将福音传遍地极，对不对？让外邦人得救的人数要填满。第二个，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生命的身量要长大成人。当这两点成就了以后，神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就到了。所以当我们清清楚楚的，我们里面如果清清楚楚的看到这一点的话，现在所给我们这个存留的这个气息的时间，不是为着我们，乃是为着神的时候，你就会把你在生活之中现今的这个生命里头的所谓我们肉眼所看到的你活着的这个生活之中的生活的秩序给生活的重点，你就自然而然的能够分辨出来。我们生活的中心到底是为了我还是为了他们？我们生活之中所有事物性的安排的秩序，到底是我们是第一位呢，还是他是第一位呢？啊，这是值得我们所要深思的哈，深思的。然后他下面讲到一个原因啊，一个原因就是关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一个原因。他说，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啊，这个前半节是这样说的，在地上警戒我们的尚且不能陶醉。啊，如果我们读了希伯来书的上下文的话，我们知道这句话是指着什么说的。啊，我们也曾经在交通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第十章的时候啊，那一段系列之中，我们也提到过，这是指着当时神的选民说的。啊，他们在埃及地那边，出了埃及以后，进入旷野漂流的这一段时间，神在不断地向他们说话，然而他们弃绝了神的话，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推辞来搪塞。啊，我们曾经分五个分题去交通这一些，然后我们也知道他们的故事，我们也知道他们的记忆。在那一代人之中，除了两位约书亚和加勒可以进入迦南地之外，其他的都倒闭在旷野。这就是怎么能够那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怎么能够陶醉呢？换句话说，他们怎么能够逃脱这个罪的刑罚呢？那更何况我们这些人，我们是属天的子民，我们怎么能够违背那从天上来警戒我们的呢？实际上当我们把这两段中间的一段给它抽开的时候，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跟不可违背那从天上警戒你们的，完全是一回事啊，完全是一回事。这里的违背在圣经里头也同样的被翻译成弃绝啊，也同样的翻译成弃绝，那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五节那边翻译成离弃。当然他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那边他也被翻译成推辞啊，那边怎么说的呢？那边说到就是说，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要走两里路，对不对？然后紧接着说，如果有人来向你借贷的，你们不可以推辞。那这个推辞就是在这里的这个违背啊。同样的那个警戒那个字一样的是用了那个现在式的啊，现在式的主动语态，现在分词形式。那换句话说，这个警戒的也就是说是那一位从在现在每时每刻都在向你不断的持续不断的主动的向你警戒的人。所以他这两个是完全对称的结构，是完全一致的结构。当然在这里更强调了他是从天上来的， 是从天上来的。当然这个警戒的这个意思啊，基本的意思是显明，是给你一个显明一个旨意，是给你一个明确的一个答案的意思。那么我们用中文和合本我们来对照一下这个字哈。他在马太福音二章十二节和二十二节那边讲了东方博士几个博士，对不对？但是根据天下去见主，去寻找我们的主耶稣，对不对？他当时说了说蒙神指示，他们就去往耶路撒冷或者犹大地那块去。他们首先到了那个耶路撒冷城，那是希律王宫的地方，对不对？他到了那块地方，然后整个城里的人都惊慌啊，希律王呢就找来当时民间的那些所谓先知啊、文士啊之类的，问这个小孩子在哪里啊。然后当他们从那边出来以后呢，他们就继续去寻找，根据天上的星继续寻找那个主耶稣，结果找到了，对不对？那么在这个出那个城之前呢，希律王呢讲了一句话，说呢你寻找了这个孩子以后呢，你再回到这里来，然后呢我们可以去敬拜他啊。我们后头从后头的事情我们是知道，实际上那个希律王不是去敬拜他，乃是要杀了他，对不对？然而呢，当这个几位博士呢见了小孩子以后呢，他那边说了又蒙神的指示，他们就不照着原路回到耶路撒冷，他却走了另外一条路回到他的地方去了。所以这个蒙神指示就是在这里的这个警戒的这个字啊，这是这个一个意思。那还有一个意思呢，在哪边翻译的呢？是在路加福音二章二十六节啊。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讲到我们主耶稣怎么道成肉身，对不对？在圣殿里头有一个虔诚的义人叫西面，他是在神的面前敬虔的祷告，他是一个等候那位弥赛亚的人。刚才讲了，当主耶稣道成肉身生下来以后，他的父母按照律法的规定要到圣殿里去啊。按我的估计，一般可能就是那第八日的那个时间啊，他要把他啊，就是到圣殿里头啊，要行一个那个洁净的礼啊，行洁净的礼。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讲到这个西面呢，就得了圣灵的启示，见了这个孩子。然后他在那边说，如今我看了这个伟大的救赎者，我死也可以了。那这个得了圣灵的启示就是这里的这个警戒的事。或者我们把这两处经文用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那从天上一直持续不断的警戒我们的相关的话是怎么说的呢？就是那从天上一直不断的给我们指示的那一位，那从天上一位不断给我们启示的那一位，这不就是我们在新约里头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的实际的经历吗？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手中有这本读经圣经，更重要的，我们有了那个永远的生命，更重要的，神将他的灵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每时每刻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之中，我们不是孤单的，至少我们里面有一个圣灵一直跟我们同在，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不断的给我们指示，也不断的给我们启示。启示就是感动啊，啊，给你带出来的一个最实际的结果，就是我们今天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弟兄不也说到一点吗？你至少有些不太对的事情，面对不太对的事情，你里面有一种好像不对劲的那个滋味，这是不断的给你感动，不断的给你指示，不断给你启示的一个。圣经就告诉我们，你不可违背那警戒你们呢，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消灭我们里头的这个带领啊。圣灵给了你的话，给了你的感动，你不听他吗？你是弃绝他吗？还是顺着而行啊？顺着而行，这个字呢，就是警戒这个字哈，在同样的希伯来书里头也用到两次。那么这两次用到了的时候呢，就给告诉我们 两位属灵的伟人是让我们可以去学习或者借鉴啊，或者是借鉴的。所以说神不亏待人，神不亏待我们，他要我们跟上，他要我们不要弃绝，他同样的也告诉我们怎样才是不弃绝他。第一次是用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啊，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那里讲到谁呢？讲到摩西啊，那里是这样说的，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这个警戒就是我说的这个警戒啊，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的样式。给我们举出了一个位叫摩西，那我们回过头来来看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摩西他是怎样不违背那从天上警戒他的呢？这里说到一件事实，就是经历中建造会幕的这个过程啊。我们从出埃及记开始看啊，我们就会看到当在西乃山上神把那个会幕建造的样式启示给他的时候，四十昼夜规定的很详细，大到这个帐幕的尺寸，小到每一块布、每一个桩子、每一个底座怎么做、多大、用什么材料，启示了一清二楚。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这样觉得了，只要他跟我说我遵循根本没问题了，但是我们如果把我们放在他的那个环境之中，你就会想一想，因为他给我们所启示的山上的样式，所启示给我们的、所警戒给我们的很多东西，是在我们人的头脑中是不合理的，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啊，就是跟着我们的科学建造、科学观念，稍有点知识的人根本是违背科学规律的。那你比如讲一点哈，那个约柜要用杠来抬，对不对？你按照科学的道理，什么是叫越稳？我们在抬的过程之中又能保持它稳定呢？当然你那个四个筷子应该是在这个上面嘛，对不对？四个角。那圣经里告诉我们怎么说？在它底下，对不对？你通得过，通不过。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一般的弟兄姐妹们都不会通过，更何况是那些头脑比较大的，比如说 PhD 嘛、博士嘛，更通不过。你要知道当时的摩西就是这样的观点，摩西在埃及他是学尽了埃及的一切的学问了。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埃及比我们这里的美国在全世界还要厉害，直到如今那个金字塔怎么建成的，我们科学上都找不到根据的，但是很有技术的、很有发达头脑的，但是他就这样解释，对不对？然后呢再说一个例子，那个金灯台用一个他连的就是九十斤的那个金子啊，一锤一锤的把它锤出来，锤出来什么样式呢？有座、有花、有枝、有灯盏，而且七个，还有花瓣啊，然后最后还要有个球啊，锤子锤，锤成一个圆滚滚的球，你锤一下能做得成吗？人的观念中跟着根本做不成。从我们的观念之中很简单嘛，把它拆成几个肢体，一个一个的做，做好了我们再给它焊接一下连起来，更有效率嘛，质量又高嘛。那最有保障的是什么呢？我们做一个模子，把模子做好我们有本事了，花瓣的形状都挑好，把这个金融化了，把它倒进去，保证了这个出来果效很好，又快，做的质量又高。但是神没有这样，神山上的样式，当神的话这样临到你的时候，你在神的面前听到这话的时候，你不是马上的去顺从，你通过你的去思维去想一想，你还能做吗？啊，这叫不违背那从天上警戒你们。所以说当我们看到摩西的时候，那摩西那边就讲到他这个金灯台就是照着山上的样式做成的， 而且在后头叙述的时候，每一件每一组物品你建造出来的时候，都是说到按照山上指示他的样式来说的。整本出埃及记用了四次，所以当这个出埃及记到末了的时候，他就说按照当那一年第二年正月初一日的时候，这个帐幕就立起来了，一切都是按照神的样式来，结果神的荣耀就充满了这殿。在这整件的过程之中，神也给摩西有一个评语，对不对？到后来当他在埃及地旷野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当他的姐姐跟他的哥哥来反对了他的时候，神给了他一个判语，盖棺定论的一句话。这个摩西呢，为人极其谦和，这叫跟随，这叫不推辞，没有任何理由，他没有找任何的理由哈。第二个字呢，是用在谁的身上呢？是用在那个，是记录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那里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是用在挪亚的身上啊，挪亚的身上。他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规定所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啊，时间关系我就不能讲的太多了哈。挪亚的事，什么叫蒙神的指示？他没有违背那位警戒他的呢？我们很知道这件事情，在他的整段故事最起初的就是记录在创世纪第六章。当第六章末了的时候，有句话跟他说啊，是这样概括他的：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都照样行。这叫不违背。其实我们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能看到问题所在呀。你知道当时神吩咐他造这个方舟的时候，天上还没有下雨的经历呀，你造了这个有什么用啊？而且他是在山上，根本不见海边的，地上不仅没有过雨下过雨，你洪水根本没见过嘛，你造这个这玩意儿有什么用？100多年啊，大家都耻笑他，而且他还在那边传扬神的福音，结果一个果子也没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说我们不违背那从天上来警戒我们的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为什么会活在那样的光景之中？因为我们的眼目就定在我们的周围啊，我们看到我们的肉身，看到我们的近处有好多的需要，好多在人眼中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但是你想过没有，这是神那天上给你启示的吗？一个标准很简单，当你行这些的时候，你起初要迈出这一步的时候，你心里如果不平安，那就不是出于神的。我们很多时候知道这里不平安，但是我们脚还想迈出去，所以我们就找点理由来把它一合理化，良心麻木了，对不对？我们良心得到安慰了，我们就麻木了，我们就做了。然而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圣经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长期以往的话，我们的那个良心，我们里面的那个感觉，就跟那个烙铁烙惯了一样，就跟你这个手啊，你平时很有感觉的，对不对？但是你这个手上长满了老茧，你还有那个感觉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希伯来书里头圣灵接着他们相处的话，你不可违背那天上向你警戒神的话。真的是我们的话，真的是神的话，我们真的要认认真真的对待他。我今天停在这里了哈，我简单的讲讲，我想我今天停在这里，下一次再讲好不好？因为时间还有一半，今天只有12:30已经到了，哇！所以说我跟弟兄姐妹们所说的意思，我们什么时候真的是把它当成神，我们就要认真的对待他的话，好不好？ 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恩典，主啊，你将你的话语向弟兄姐妹们敞开。主啊，今天没有结束，主啊，我们就求你使用下一次的时间。主啊，你让我们的众弟兄姐妹们在你的面前能够警醒的活着，主啊，能够真的能够像保罗最终那个时候在亚基帕娃面前所说的那句话，从来没有违背那天上的意象。我们这样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